各位这么样的辛苦的学习啊，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庚二广显众德，你要能够诵读诵，好像各位现在至少这个地方想要读诵嘛，像各位现在至少都有听闻，听闻这部经啊，等是十种受持当中的听闻，各位都有做这个功夫了嘛，好。那广显众德当中分为三段，那心出通明无果，好，先广泛的，所以通明就是说，不管你是修这个增上身也好，你是往生净土也好，那么一样都是一样有这样的五种的殊胜的这种功德，分五果。那这种东当然分五了哈。那么仁义的话，增上果，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增上果了哈。那么增上果的话，它是一种殊胜的力量。好，那所谓殊胜力量，根据辩中辩论啊，辩中辩论啊，它这个解释说是说，这个增上果呢，未有比气增上力，定诸善法成上品性，就说未有比气，这个气的话指的是这个身这个众生的意所果报，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哈，我们这个身心的哈，那么这是意所果报，那么由我们这个众生的增上的力量，他那个内心产生一种增上，这种增上就是强大的力量或者殊胜的力量，那么令诸善法成上品性，因此所使他所修的这个善法，能够提升。好，因为他心中对这个，因为他心中的那个力量的这个升起，他力量的这个提升呢，产生那种殊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使得他所修的这个善法，善法又分上中下品嘛。那他在修善业的时候，他的心更加的殊胜，那么更加的虔诚啊，更加的殷切，因此呢，所修的善法成上品性，成就这个上品的这种本性和本质。那就是指的，所以增上力、增上果的话呢，指的就是。内心的一种殊胜的这种，我们可以讲圣洁的，因为内心是用殊胜的那种圣洁的力量，圣洁的力量所升起的一种更好的更高超的这种作用。你在修一样的修善业，但是呢，因为你有这种圣洁力的力量，所以呢，你在修善业的时候，那这个更加的殊胜，所修的善业更加殊胜。那么这是增上果的意思。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文。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是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因礼敬，一切众生皆因供养。好，这个增上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看你我们要是能够学受持啊，能够读诵，那么这个十大愿王或者这个恒愿品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破除这个身心的苦恼啊，前面讲到了嘛。那么因为能够破除身心的苦恼，当然相对的行于世间没有障碍，好，不管外在的外魔，它障碍不了你，好，前面讲的鬼神，它不仅不障碍你，甚至有的会护你的法。那么内魔也是不生，好，因为你内中有心，内在心呐、啊，有法的光明，而且这个是个还不是普通的善业，是殊胜的，好，圆顿的法的光明，所以呢，你心中也会有光明，也能够容易破除你心中的障碍，所以行于世间没有障碍。那底下举个譬喻，就像什么呢？如空中月出于云翳，像本来是天空啊，这个布满了乌云，但是呢，被那个风一吹啊，那个云就乌云全部散开了，那么空中那个月亮啊就显现出来了。那这个乌云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众生的心啊，像乌云一样，充满了烦恼，充满了这个业障啊，这个心。但是呢，因为这个法的力量，这法上风一吹啊，那么就使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光明啊开显出来了，好像这个。月亮开显出来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法就是有这样的力量，有增上的力量。所以呢，因为这个能够破除世间的障碍，所以底下说的诸佛菩萨之所称赞，这样的人啊，诸佛菩萨赞叹他啊，就这个善男子啊，善得人生啊，那么能够善解法义啊，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够亲近啊，能够学习这个恒愿品这个法。那诸佛菩萨都必定是欢喜赞叹的。第二个呢，一切人天皆因礼敬，这样子的人呢、啊，他能够受持恒愿品，那么他真的可以称之为大丈夫，真正的是个殊胜的这个人中宝，不管他有开悟没开悟了，这样的人都值得一切的人天来礼拜来恭敬他。那么第三个呢，一切众生悉因供养，应当接受，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可以接受，反过来说他这样的人他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比一般我们讲只有阿罗汉才一般 就阿罗汉才称为应供嘛，对不对？那虽然说我们是个凡夫，我们不是阿罗汉，但是呢，你能够受持恒愿品这样的圆顿的教法的时候，那么你也有这个资格可以接受一切世间的供养，好，众生的供养。那这是第一个讲到增上果，好，增上果主要讲是就是说能够破障，破除世间的这个身心的障碍。那人二等得果，我们解释什么叫等得果了哈。等得果有两个说法，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心中的等流习气，比如说他过一生喜欢修善业，好，比如他过一生喜欢布施，你看他今生就喜欢布施，哦，你看有的人从小就喜欢布施，这个就是等流果，他过一生所带来的等流习气。那有的人呢喜欢造恶业，哦，你看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喜欢说谎，不用人教他自然就会说谎，为什么？因为等流习气嘛，过一生喜欢说谎，那今生呢，啊，这个等流习气啊带来，就他就喜欢说谎，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等流果，第一个讲到这种习气啊，等流的习气，好，善业不善业，那么各有各自的等流习气，好，等流果。那第二个呢，讲到事先业后果随转。什么叫事先业后果随转呢？就是说过一造善业，好，今生所承受的这个果报啊，就会比较殊胜。比如说他这个过一生造不杀生的这个业，好，这个不杀生的业造得很清净。不杀生的这个戒他守得很清净，所以呢他今生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健康的这个果报。他过一生欢喜杀生，那么今生就感受到这个短命多病的果报。这个果，啊，跟因是相随顺的，像等流，啊，等流就是说平等流泪，啊，这两个是相随顺的，啊，就叫等流果。好，那么受持恒愿品的梗流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文，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好，那这等流果，当然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内心的习气，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他所感召到这个殊胜的这个果报。那这个善得人生，就是说他能够得到这个丈夫身，好，就是说他第所谓丈夫身，就是说第一个他得到这个人的果报。好，因为人是最好修行的嘛，在六道当中人最好修行，不会太苦也不会太快乐，最好修行。同时呢他得到人的果报，而且他得到这个丈夫身，他这个诸根都很具足，而且都很明利，那么就叫善得人生。好，那不仅善得人生，这个当然只是个基础而已了，那么更重要的他能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等流果，他就能够得到这种普贤菩萨这种法上的这种功德力，好，这就等流果。然后同时呢，因为他有这个有如是的因如是果，有这个普贤菩萨的功德，所以当然就能够成就像普贤菩萨一样，能够成就这微妙的色身，然后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因为三十二相他们的因都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善业啊，这个福德质量啊，合而成的。所以能够圆满普贤功德的因，当然就能感受到这个果，所以这个都是等流果。那人善的异熟果，那这个异熟果就是说过一生的这个有漏的这个善业跟不善业，所以感受到今生的这个异熟这个果报，好，这个今生的五蕴身心的果报嘛，那叫异熟果。好，那这个所谓异熟果，这个经文它指的是什么呢？好，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好，它因为这个过一生，他能够受持这个恒愿品这个法，所以呢，他未来是感召到这个种族啊，这个族性啊，就一定是尊贵的族性，啊，不会生长在下贱的族性，啊，除非当然，除非他是法身大士，他示现，那是另当别论。要是他以他业力来感召的话，他今生那个能够修行恒愿品的话，啊，不仅今生可以得到尊贵身，啊，得到天这个人天的礼敬。那么诸佛的赞叹，那么一切众生的供养，那么下辈子也是一样，可以得到相同的异熟果报，常居圣足，那得到一种尊贵的足性。那第四个呢，试用果。所谓试用果的话，根据成为师尊的解释，就是说，为诸作者，假诸作具所办事业。所谓就是说，作者就是这个众生了，这个众生呢，假诸作具，那么所办的事业。比如说这个工匠，他一个工人，那么他根据这个具子啊、斧头啊、这个 锤子啊这个工具，那么所造的这个事业，那么叫试用过。好，那当然这个地方所做这个所做的这个作具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指的是普贤恨愿了、啊。那么一直是普贤恨愿，那么因此当作作具啊，造作的造作这个业的这个工具，那么所承办的事业。好，那这个试用果的话，就是说就前面的这个种种的不断的熏习，那么不断的这种串习之后，它这种善业的这种增上，好叫做试用果。好，看到这个文。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歪道。因为他常常不断的串习这个普贤恨愿，所以呢他能够成就这个大功德力。那么这大功德力的话，当然很多方面呢，就从破恶这方面来说，他就能够成破坏一切的恶道，这个他就能够永远不去恶道，能够跟恶道就绝缘了。然后呢远离，能够远离一切的恶友，那这个自然是相随顺的，能够远离一些恶友。然后呢因为他有这个大威德，大的福报，然后大的这个智慧，所以他能够制服一切的外道。好，因为这个他长时间熏习普贤恨愿，所以他能够成就这样大威德力。好，那么这是人事的试用果。那么人五的那个离系果，所以离系果就是说依着这个佛法的这个法，然后呢能够断除烦恼，这个叫离系果。好，系就是系福嘛，那这个叫离，就是最终的清净的果报叫离系果。那这个只有圣人才能够这个具足的这个果报叫离系果。我们看到这个文，心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追服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他最后的果报呢，就是能够破一切的烦恼。这个解脱就是说，他不仅是能够调伏，他甚至能够完全破除一切的烦恼。那么像什么呢？就像底下举的譬喻，像狮子王。好，你看狮子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啊，他一吼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百兽啊，那个内心啊都非常恐怖啊。那个有一些小的这个野兽啊，听到这个狮子一吼的时候，全部啊到处找洞钻啊，到处遁逃。好，所以狮子啊，这个百兽之王，他就有这样的威德力。那一样的，一个修行普贤恨愿的人，他就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解脱一切的烦恼。然后呢？这个群兽就指的是这个烦恼了哈。那么他断这个烦恼的力量，就像那个狮子王面对百兽一样，非常自在。好，所以呢，他就能够解脱一切的烦恼，同时他也当然也堪受一切众生的供养。好，这个时候真正的是入无学位的。好，那堪受众生供养。好，那么这是广贤这个通明无果，就是说不管求真上身也好，往生净土也好，一样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果报。那接着讲到心二，别名净土果，就是说如果一个修行人他发愿往生净土的话，那送这个修行普贤恨愿，那么对于往生净土来说是有非常殊胜的一个功能。那么这当中分为两段，先看到人出显法功能。好，那么这个显现这个法，这个普贤恨愿这个法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这个文，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又复世人，就是接着呢讲到这个人呢，在临命中的时候，最后刹那，先从反面来讲，如果一般世间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一切诸根悉皆散坏。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所有的这个诸根呢，全部都败坏掉了。就像我们各位有机会看的，可以看那个《西藏生死书》啊，他讲到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会遭遇到这个外四大的分解和内四大的分解。那么在这四大分解的时候，除了会感到身体的痛苦之外，那么还会感到那个心中的那种恐惧不安的心情。所以这诸根散坏的话，他这个时候同时会带起的就是这个内心的这个肉体的痛苦，还有内心的不安乃至恐惧。第一个诸根散坏，第二个呢一切亲属悉皆舍离，就是说平常我们总是会错觉，就是说我比如我在这个大众当中，或像世间人，他会觉得说他有这个亲属围绕啊，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安全可依赖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世间的人他一般所有的人他心中都必须要有个依止嘛，但世间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个亲属有亲属在那的话呢，那么我有什么事的话他都可以帮我的忙，那么这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亲属是一个可依赖的境界。但事实上等到临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事实上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必须要独行了，纵然你的亲属再怎么样恩爱，他甚至愿意带你死，事实上这个都没有意义，都没有用。好，那这个时候呢，唯有自己独行了。那这个是第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第三个呢，一切威势悉皆退失。纵然你今天做大和尚、大法师，或者大住持，或者世间的人做个大，这个做总统啊，做大董事长，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到临终的时候，他会发现到说这一切啊，都只是名言，一个假象，一个幻象而已。事实上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好，那个临终的时候能够带走的时候，只有前生的业。好像古人讲啊，这个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那你的一切这个权势啊、地位什么也带不走，好，这个只有今生啊所造的业而已。好，这第三个，威势悉皆退失。第四个呢，辅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胜，珍宝富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你说的财富，全部都带不走。所以，就像我们这个修死无常的时候，我们观察所有的眷属也好，然后那个所谓的这个财富也好，乃至自身也好，我们过去认为这些都是可依赖的境界，认为它是我们安，让我们这个可以使我们得到安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境界。事实上等到你临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世上没有一个法是可靠的，好，那没有一个是带得走的。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带走的人呢，只有你全身的业力而已，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好，这个是能够带走的。好，那这个讲到一般凡夫的境界哈，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本先生你请他们要做什么呢？收垃圾的，好，那。